各位立立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啊，听众朋友呢，今仔日哆瑞咪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算作台语的粤客话嘛。然后呢，再甲大家分享一挂顶界哆瑞咪去听陈玉峰老师所讲的台湾的宗教文化，然后他有收集到的一些对联，蛮有意思的嘛，甲大家分享。好，来，咱来讲一个台湾的。给客家话哈，这个有钱叫你等诶，无钱叫你等咧。有钱看病免排，无钱破病等待。有钱塞车免排，无钱塞车就害。有钱山顶海边，无钱无碗无滴。有钱装甲水水，无钱穿甲那贵。有钱讲话大声，无钱讲话无人听。有钱大家都好，无钱人不较好。这个呢是一个社会现象的一个客家话。那接下来呢，顶个有甲大家分享着讲陈玉峰老师讲着这台湾的禅宗的文化，哈，真侪台语话内面弄这个禅宗的痕迹。顶个甲大家讲两句来批判，那这个呢来讲一挂对联。庙的对联真有意思，就讲哦，真的来念，大家爱认真听，这才用台语来念吼，才有伊迄个韵味。讲为生必冲，为生不冲，祖宗必有遗用，用尽必冲，作恶必亡，作恶不亡，祖宗必有遗德，德尽必亡。哎，听我哎，用北京语念一遍。为善必昌，为善不昌，祖宗必有余殃，殃尽必昌，作恶必亡，作恶不亡，祖宗必有余德，德尽必亡。再来，这伫做也新方面哈，有这个对联：天理、地理、他理、主理、有理、无理、是非判理。温情、人情、感情、爱情、私情、杂情、阴阳通情，这就是在讲爱通情达理。还有哦，这个台山线哈、哦，不是那三条路线哦，是一条路而已哈、哦。台山线的100K 附近有一个正贤宫，一个宫呢，宫门是关起来，然后它的对联写什么呢？心生敬哦。无败无红，行为不正，百败无用，诚心敬无，无败无防，行为不正，百败无用。安尼就是讲，你那诚心的人，天公主人都会保庇啊。安那不正的人，他安那败嘛无好，所以拢免败，所以门是关起来的，好，天门又落来，很有意思的，很有个性的一个宫哈。然后还有佛山观音殿的讲，若不回头，想为你救苦救难，如临真念，何事我大慈大悲？所以呢，唔免求什么人救啦，一切超支在我，家己爱改变，家己做好正，自然的方向化解，不用这边求那边拜呀、啊，你看。你想看这个对联，一点也不迷信呢、欸。哪有说像现在这样子，哎，进庙的拜，进庙的拜哈，很有意思的一些对联跟大家分享。那这个陈玉峰老师他的演讲呢，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看得到。他这是废编社文创市集一所办的讲座，叫《台湾的文化大革命》。台湾的文化大革命，陈玉峰老师主讲，在探讨台湾的宗教文化和台湾的人文，是相当有一个看法的哈。整个讲座呢非常的精彩，大家啦，那无法多去废编社文创市集现场聆听的话，可以线上点阅。啊，在台湾海外网、台湾海外网马有连结哈。我出来啦，来甲大家讲一挂热情的少年人，因为一个发心，那希望大家能来甲赞助。这是 大学四年的学生哈，讲台湾的渔村走透透哈，为什么呢？就是咧走出古早款掠鱼的方式，来抢救这个消逝中的永续渔法，不是现在一种拖网啊，大型的这种商业化的作业，把整个资源一次吃干抹净。这是台北海洋技术学院大四的学生，他说一年半前啊，绿色和平组织呢，伊个网站一直有在关心破坏性的渔法这款的问题，就破坏性的渔法，就是这种捕捞法呢，其实是破坏海洋的生态的。绿色和平一直有在注意这块，也注意到这个台湾也渔捞哈，已经快要被发这个黄牌警告了。那因看到这来网站讲到这款掠鱼的方法。啊，因嘛需要做这个毕业作品吼，所以因就想讲，那咱来关心这个掠鱼的方法。他们就开一年半的时间来体验全台湾七个渔村，对金山的红港，金山黄港到屏东的东港，把所有的传统的渔法来打拼起来。怕这个片要冲啥呢？就是上好沿海渔村的小学啊，希望讲这学生来当重新来认识海洋。其实如果说经费更够的话，我们也应该送给全台湾的学校的学生哈，因为咱是一个海洋的国家，咱的四可能等东西海，咱东西南北行无啊，古拢会当等着海。不过因为进行这个盖亚维权的通敌的关系，对于海其实是陌生的，没有那种海洋文化应该具有的这种特质。那这群大学生调查全台湾含义为30多种的掠鱼的方法呢，他们找出了浓缩出来目前当地消息的13个永续渔法。再一个永续渔法就是说，第一不是这样大量捕捞吼，为了自己的方便，然后可能不只是捞你想要捞的东西，你也破坏了你不想要的东西，这个整个生态整个渔场的环境破坏掉，它变成到底产量越来越少。那永续渔法的没这个问题，它可以让这个生态呢持续的发展。那为了要记录传统的永续渔法，人家海生呢去过七个渔村记录8种的渔法。你对金山的黄港到屏东东港，加这种哇，还有嘛？别晓得呢，蹦火仔，蹦蹦跳跳的蹦，火就是烧火的火，蹦火仔。顶顶啊，14种的渔法啦，伊用影像啦、甲文字记录落来。可能有的朋友哈，会伫网络上看到一款金山黄港因的掠鱼的方法，因用这个黄火。烧到光鲜鲜哦，喷火喷到光鲜鲜，啊，这鱼啊哈，它就自动跳出来。这款的相片摄起来非常的水，看到亮黄黄的火花，看到闪耀着荧光的鱼群这样跳跃，非常的水。啊，这款嘛是将要消失的鱼法吼，那应该在俩鱼的方法记录落来，不只是影片，搁文字。啊，希望讲要来给大家看。那为着要达成这个目标呢，所以因这个组员呐，因拢爱利用因上课以外的时间来打工。一个人呢爱做三份的工课。有一个组员叫李文学，讲一看到过度使用海洋资源的破坏性语法，比如讲啊，底拖网、流刺网破坏海床。损毁海洋生态，造成海洋资源濒危。那永续性的渔法呢？因为它人工的成本啊，不符合经济效益。再加上渔村的少年人拢走去外地，啊，老的渔民呢，渐渐老啊，退休啊，所以在掠鱼的方法呢，一直一直消失去。少年的走，老的老。那像讲妈祖的打桩语法，即马已经就无人在使用啊。 无人类使用，是不是使用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呢？不一定啊。那讲无去甲记录起来，已经在永远的失传去啊。然后还有一个张淑萱组员伊就讲，在俩些人嫁到伊三回呢，坚持，这是影响伊上界亲的代志。虽然讲这个目标还未完成，不过在这个入夜的过程旅途当中呢，学就真多，有真多感想，有真多感动，伊的心肝底甲甜甜啊。其实是伊得到真多，啊，只是说因为经费无够的关系，所以呢，因一个有六种的掠鱼的方法也被记录掉的，这个计划暂时的停止落来。那他们呢，现在伫这个募资平台顶管募资哈，希望啦有国卡侪人来当认同因的想法，为海洋来尽一份心。那这个团队呢，也名叫做鱼生哈，渔夫的鱼啊，生态生鱼生团队。因记录台湾的13种永续渔法，那已经完成记录的有笨火仔、八卦网、九号，就是像澎湖那种新型石户那，那还有打桩，哎，还好他们已经有记录下来打桩了，只是打桩渔法现在已经不得用啊。还有坎沟、标旗鱼、尖干钓。煎鱼也煎煎干掉，手抄网，这是目前有记录到的。那还有一些没完成的，比方说棒寿网、线龙法、翼绳网、脱翼的翼、翼绳网啊，线龙法就是线在笼子里面这种鱼法，还有立竿网、抱蹲，这个呢还挺专业的哦。这种是在配偶的鱼法，立竿网跟抱蹲，阿乔公棒寿网、线龙法、翼绳网，这是给人望海巷这边的语法阿被记录掉。那如果说大家愿意帮他们完成这一份记录，能够让海洋生态永续存在的这些对大自然破坏性少的语法记录下来，让大家能够知道客在人是安怎的。跨打以及拼头的，其实我们可以记录到的不只是说这个打鱼的方法而已，还有就是说这个方式背后的思维，这个渔村渔民跟海洋的这依存的关系，那他们已经也发展出他们的一些特殊的人生哲学、海洋伦理，那这个呢更是需要承传下去的东西。阿老公被囚禁嘛呢，大量的捕捞，为了自己的方便哈，然后大网啊，安尼把规个海床破坏掉，大小通吃的这样抓法呢，能够嘛怎样鱼啊，愈来愈贵，愈来愈少，那种类会越来越少，不是跟他鱼啊食无的严重性呀，而是整个食物链的破坏哈。那这个，我想以我们有限的知识是无法估计的，也因为。他难以很精确的说出来，所以大家都安尼哄哄啊，也更不知道代际的严重性。就像说这个海洋的塑胶垃圾这种问题，你在管理已经，甚至骨壳渣的，一起有人在讲，一直有人在讲，都是说并不引起科学家的重视，到尾啊呢，就是即马就知影讲这代际严重啊。那种就算是可分解的塑胶制品啊、塑胶袋啊这种东西。赶快在海洋里面也是造成污染，也是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如果说朋友愿意赞助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呢，可以搜寻一下鱼生团队，找到这个募资平台跟他们赞助。这募资活动呢一直持续到2016年7月9号。
Thank you.
各位里里八八的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好，最近哈，哆瑞咪看到一个报道，就是 PTT 上面爆挂工，当时候争议不断的微调课纲呢，竟然是中国解放军来编的哦。啊，当然标题有点耸动啦，不过啊，差不多啦。那这个新闻出来了，和哆瑞咪想起来讲，进前咱的高中生造出来抗议，抗议这教育部的黑箱微调课纲。那教育部一打掉经验哈，他完全不退让。那孩子们呢，餐风露宿的教育部外面，老师们呢，课余的时候就过来支援他们，来讲解这课纲微调，都要唔对，都要不合理。各位同学，教育部就是吃了秤砣铁的心了，说不退让就是不退让。告别呢，竟然导致说我们的高中生，非常优秀的高中生呢，以烧炭自杀事件，好大概非常非常的痛心。你看，这个记者会，还有一个美好人生的，非常聪明，非常有自主性，而且对别人相当温暖的一个很好的孩子的安内牺牲去。当时候台湾台大文教基金会呢，有替林冠华这位同学立纪念碑，纪念伊这样勇敢的牺牲自己来挽救这个台湾学生的思想，这样我们的灵魂不会被操控。所以呢，纪念碑立碑追思仪式里面都有一篇追思文哈，那其中呢就有写到讲中国解放军。这个统战部门，这个少将以对台湾的课纲下的指导期，而这篇追思文里面收罗了一些资料哈，主要就是袁宏斌，就是中国流亡作家播出来的资料。那他的资料也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内斗不断，所以呢，大家在派系不同的时候，被斗倒的这一方就会流出一些资讯出来，所以。袁宏斌在下的事情是有根据的。那这一篇追思文里面有下的功，想让高中课纲被微调呢，他之所以那么黑箱，当然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嘛，别人要曝光嘛。啊，那曝光来是，绝对是无法多来动意的。而且，当你看到这种内幕的时候，你会觉得太可怕了。中国解放军也统战部门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做新旗，辛苦的新，旗帜的旗，新旗少将哈，他曾经很用心的研究台湾，高贝亚已定下来一个策略，就是买下台湾比打下台湾更划算。啊，这是在江泽民时代呢的一点点的策略。那习近平一就来了呢，赶快延续这个策略。这个策略呢叫做求战略，求进的求，囚犯的囚，求战略。负责对台湾的战略设计跟规划具体的战略。那老实说，这个新旗少将真用心，分析能力也够强。他观察台湾主体意识兴起的过程之后，他就说出一句话，说欲亡其国，先灭其实。他就呼吁马英九政府说，你要对教育跟文化下手，来重新改造台湾人的历史观念，避免了台湾人继续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呢，他们非常的清楚知道台湾的公民意识，台湾的主体意识，那一直一直兴旺起来啊，那要统一台湾就越来越困难。那同时呢，为了要呼应新旗中国解放军的战略，所以呢，在非常粗残的干预这些学术专业，违反天书，恶想来作业，讲。就这样改一个课纲， 高中的课纲要调整一下，啊，其实不是叫做留留啊，你呢是改真济呢。那因呢用这个手法要甲通敌台湾的正统性，再多放入去教科册的指导纲领里面。所以咱就知道讲，这调整这教科书的纲领的这些人是大大有问题啊。他们就朝着中国化、宪法化来修改，要为中国、中共开路。按照讲宪法化，大家有这个习惯啊，听着讲哦，这是法律啊，这法律规定的，按来表示讲啊，这是很公正啊。可惜台湾的宪法并不符合台湾的状况，宪法制定的时候根本都不考虑到台湾。那到尾呢，中国一块大片的土地，甚至已经失去啊。德蒙来个台湾，一部宪法就炸个台湾来，咱就查讲这政策完全无同款的现状，已经完全改变的时阵，依然用同款一部宪法来统治台湾。这里还没有说到哦，中华民国统治台湾是没有正当性的，所以说这个宪法化听起来跟他冠冕堂皇，其实一点嘛都无道理，其实就是要把台湾抓入去牢笼里面。好，再给大家复习一遍，复习一遍。好，那时候的高中课纲微调的可恶啊！一本呢，103版课纲调整幅度上大的是台湾史，而且委员来宾呢，没任何一个台湾史的学者。那根据台联动的调查，一共朱德微调历史课纲的12年国教历史课纲委员会的名单里面。好，历史课纲委员会的名单，有十个大学教授，其中有八个是代表历史学科的专业。那这八名历史科的代表呢，其中有三个跟王小波创办的统战组织，叫做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跟他的统派刊物叫做海峡评论关系相当的密切，像是召集人孙若仪，也是道江科技管理学院副校长，也是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是海峡评论的编辑委员，他经常在上面撰稿，所以这跟王小波了，他的统战组织的活跃人物。那个吴坤才，也是嘉义大学应用历史学系及研究所教授，中正大学历史学博士，师大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是海峡评论的撰稿人。个林德正，以及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定定在海峡评论发表文章。那这三名之外，还有三名委员也是赶快弄起同门师兄弟啊，像杨宇勋、张建球，伊都是赶快中正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一看海峡评论的撰稿人吴坤才是讲一个黑痛出来，那杜凤贤呢是三民主义研究家，伊嘛是看吴坤才的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出现赶快的性质的。那八个历史教授里面，其中的六个关系非常的密切，啊，里面还有一个啊，是历史的学家，那可想而知他编出来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啦。那再来，我们为什么说委员来宾柏林和杰台湾数位学家呢，就是说由王小波担任召集人的十人检核小组啊，这是不在制度里面的哈。也成员来宾的包括四星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王小波，海洋大学海洋文化所教授黄立生，世新大学通识中心教授李公勤，甲有四个分组的国文组、历史组、地理组、公民组的教授。好，国文组的是佛光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大宁，伊是两岸统合学会秘书长。啊，近代中文系联谊教授董金玉，代代中文系教授陈昭英。好，最趣味的是历史组啦，历史组呢成员是什么呢，是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朱云鹏。那其中呢还有一位世新大学通识 中心的教授玉蓉蓉，他虽然不是这个检核小组里面，但是他是也有参与的，所以这个历史组里面呢也没有历史的专业人员的来宾啊。第二组是高师大地理系教授吴连赏，师范大学东亚文化暨发展学系教授潘朝阳，国民组是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朱云鹏，所以他跨了公民跟历史两组哈。然后还有台大政治系教授包宗和。那这十位来宾呢，其中有个有四个看一下评论是关系非常的密切的。那其中王小波的是中朱笔加中编辑，谢大宁、潘朝阳、李公勤是编辑委员。你看这十个人来宾，无一个真正是无一个有历史的专业。好啦，咱也知影讲，这成员竟然是这个样子的时候，然后他又要去调整我们的课纲，然后又要大调台湾史，这样讲讲不出来，马上拢看破手脚嘛。所以，伊当然要黑箱嘛。那就算被看破手脚，教育部长还是坚决的不回收这个微调课纲，所以。那这些东西都看到，学生啊，因抵抗的，唔干那是教育部尔，唔是干那中华民国联邦政府对咱思想的捆绑甲打折尔，嘛唔是干那马研究尔，而是底下甲对方中共的统战，是用知识替代林冠华同学，那唔是伊的牺牲，好大家注意到课纲的问题，真侪人搭车起来，加只。国民党政权扣下来，这个教育部长啊，他就算在林冠华牺牲之后，伊嘛是坚持讲上加上加，新旧课纲并行。那无林冠华牺牲，恐惊这个微调课纲是挡袂落来。伊的牺牲，讲实在，真正互人钦佩，真正大家就可讲为何思想图书馆的。目标，好真侪，不管是大人、少年，都站起来，教导这些大人勇敢起来反抗，勇敢出来发声，带动真侪人的觉醒。看一个二十岁囡仔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有这么大的决心，牺牲伊家己啊，这么无私的奉献，咱不该纪念，感谢。Thank you. 好，那最近国会带出来这个消息的，就证实了当时候的看法嘛，是这个中国少将啊，他自曝说派人建议马英九啊，那这是一个访谈记录哈，就是那个解放军少将辛奇跟刘军组理事长徐宏教授的对谈，这是在中华凤元学会第28期电子报里面的报道，以标题就是凤元特稿华夏文化教育的醒思与展望，这个时间是2016年，就是今年3月26号在北京的七彩云南酒楼，这是一个访谈的报道，那有兴趣的人呢可以仔细去看这一篇对话，在自由时报上面呢他就有讲到，在总统蔡英文就任之后，过去争议不断的微调课纲就去用停止起来，这让中国的政府非常的不满，嘿，这个中国跳脚了，我们的课纲他也要讲话哦，这个报道就说最近有消息指出说课纲微调的背后确实有中国的参与，一名中国少将就是新奇啦，承认他是透过苏琪跟王小波向前总统马英九建议课纲微调的，而且王小波就是十人检核小组这课纲微调的召集人啊。谈到刚好在中华凤元学会第28期电子报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辛奇少将第3月26日的会谈顶管的声明讲，是伊透过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甲、世新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小波两个人伫2008年的时阵向拄啊当选的马英九总统传达。应该要改台湾的教科书来扭转台湾人天然毒的倾向，这新奇的讲法他说民进党在拿到管理吃到滋味之后贪腐给马英九当选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把教科书来改过来，而且必须要越紧越好，希望说用8年的时间争取到每年30多万的少年的选民，他就是估计每一年会做出一些年轻的选票嘛，每一年争取到30多万票，那手头足8年下来的当接近300万，也就是有10%几的选票，他就是在算这啦，所以他的目标嘛设定在这手头足，设定在少年年轻族群，所以说我们的少年人要真注意啦，伊嘛积极在通见咱的少年人。新奇说，王小波伫教科书委员会内面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伊迄当时伊有透过苏启、王小波等等的人建议马英九。不过新奇的看法是讲马英九真迂腐啊，尤其是受到西方哈佛法学教育之后，在这种情况之下错失良机。这我是不同意啦。因为那马英九一上台之后，就把那101课纲、国文科、历史课纲不顾审查委员们的反对，把它搁置下来了。那这个新奇呢，又搁底下蔡英文就留了批评马英九讲，因为马英九的拖延啊，对问题无看得根本啊，所以8年教育搁出现了分化大道的格调。这个格调8年到今嘛已经到观点嘛，就看的观点。有个度啊，和他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诶袭击到社会嘛，出现的贫富差距、社会阶层分化，啊，民进党会看少年学生又个体会到22K问题，用反权贵、反分配不公、反资本主义制度的名义，以台独方式来表达，你讲安内变得真可怕，那兴起在讲。这个就好笑呢，民进党下面的年轻人尝到了22K 的薪资，好啦，怎么会这样讲呢？那国民党下面的青年就不会拿到22K 就对了啊，所以国民党就是较高贵、较权贵安尼吼，因为囡仔拢唔免摕22K， 拢摕22K 以上啊，敢那民进党的少年人摕22K 薪水吗？很好笑哎。 那台湾为什么会变成 22K， 其实就是马英九造成的啊，因为着要便利这财团呢，甲这新竹阿哥，而且佮含中国的新竹接轨，让我们的人才可以轻易的外流嘛。因为拉拢财团跟国民党结合，所以呢，他是打压了员工的薪资，降给爷人工成本。可是这根本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企业文化呀、啊。那这个真正有人性的头家，他不会把所有利润揽在自己的身上，他会分配给他的员工，让大家来共享，来提升员工的向心力，提升员工的士气。这个好的头家应该是照顾员工的，不是跟这个员工动辄敌人的。可是台湾真多真多头家抹掉自己的利益来苛刻自己的员工啊，这块的想法就又跟国民党一拍即合，导致呢台湾人才外流。其实我无反对讲，大家去国外找头路，去体验国外的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制度。不过，逼不得已必须要去国外工作，而且有能力的人也都去国外工作，安尼对台湾的造成问题。那尤其是说，咱好的人才，尤其是早期以统战台湾、并吞台湾为目的的中国，这对台湾绝对是不利的，这绝对造成问题。好，咱来看一下这个访谈之中的一部分的新奇的谈话。对于明清史教授徐宏，一共提供历史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对共同的历史记忆当中形塑族群跟国家认同。对于这个，他新奇怎么回应呢？一共我当时的判断啊，就像你讲的呢，安尼应该爱甲教科书改过来，而且爱愈紧愈好，用八年的时间改。每年30多万少年的选民手头足，八年下来接近300万，也就是10%几的选票。那时候也有通过，包括苏启先生、王小波先生，每次都苦心孤诣的跟他讲。王小波真的是往来中国频繁呐、啊。你看新奇的讲爱跟改教科书，那王小波就赶快去跟马英九说爱改教科书，伊就是。中共在台湾的统战作手嘛，然后一个讲就讲，这个到高丽孔了后呢，要看两化发展的关系。如果两化发展经济，那个失败落去啊，安尼就会造成反民了，文化带动的经济建构都无任何的支撑了，所以。我们判断这个趋势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也就是说，新奇也战略方针买下台湾了，利用经济来摧毁台独，会更积极的进行。那以雄性功套贵该克功该告可贼，一旦摧毁天然毒，所以我们在撤销克刚的时候，中国竟然就会跳出来叫嚣。另外一个做法就是。用经济战来摧毁台独，这个批访谈呢，完完全全的证实了我们对黑箱微调课纲的指控，证实了我们对王小波这位中国在台湾的统战积极人物。说到这个用经济战来摧毁台独啊，我之前也看到了一个新闻哈，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也一直在呼吁说，不要这样一直一窝蜂的往中国投资，一窝蜂的相信中国的让利，把这个货物呢销售到中国去，然后在那边设厂，在那边设点生产。不过真多人就是听不下去，他就觉得说那里市场真好真大，中国经济起飞，买得起消费得起的人多，所以啊，物件的装备去遐，咱台湾呢，物件的贵起来啊，因为卖在台湾的量就少了。结果啦，你看，很不幸的被说中了。本地啊，他们中国签的这 ECFA 协议呢，讲要促进双方贸易啊，这就办起的是其中一个项目。那协议生效之后呢，台湾石斑鱼出口到 中国的数量是暴增哦，这渔民生意有够好的，这渔业呢看起来是一片荣景。中国呢变作是台湾石斑出口国的第一名。那在 ECFA 签订之前的主要出口地啊，像讲香港、日本、美国、越南、马来，这边呢出口量就变成急剧下降。跟他台湾的业者全面拢走对中国的市场去啊。好，看起来真的就如他们所望的啊，中国市场大，消费能力强，哦，出口偌济，因拢吸收去。可是呢，这个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呢。台湾的酒出口到中国经过无偌济年的增长之后啊，2014年出口到中国的量呢，仅仅成长0.8%，再来就一直下降了。2015年就下降了5.8%，而且下跌趋势越来越明显。那根据想想论坛伊都讲到，中国他会跟台湾的养殖户合作盗取台湾的养殖技术，并且自行生产，结果台湾的业者呢得不偿失，因自己生产出来啊，好、哦，所以技术偷掉啊，自己生产出来，所以呢，你看2015年就是去年，跟那海南岛的石斑鱼总养殖量就达到10万吨，养殖量到10万吨，后跟有3万吨。同期台湾出口到中国的总量也不过就1.3528吨，他们自己养殖的又远远超过我们出口到中国的量啊！我们出口的量只是他们自己养殖的产量的1/10啊！台湾的渔民突然就变得可有可无，完全没有叫价的筹码了。啊，这就是经济挖中国的恶果。过去八年来，马海研究积极的把台湾的所有经济跟中国来牵连、来依赖。啊，既然呢，台湾的人啊相信迄个市场，想要赚迄个钱，贪迄个心。安怎讲，因都听袂落去。安怎讲唔通，安怎讲危险，安怎讲因个人民个相信者，啊，都是听袂落。到即马呢，集中在单一市场的后果，尤其是中国市场的后果就显现出来了。一讲新奇啊，这个统战部的少将新奇啊，老实说，已经叫林金的观察，真正有用心的规划。他的策略还真的不错。现在台湾人民呢，台湾的少年人渐渐觉醒起来，渐渐看到中国的面目，看到国民党的面目，希望说过去八年来经济和中国牵制这款的败势可以慢慢的挽救回来。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时间就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说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原野。我们只有勇敢的人民，比武男女一起山路。我们只有无穷的生命，水鸟稻米香蕉香蕉Formosa, 美丽 Formosa。